经的方法啊，就是一个是归纳法读经，因为这是主要是讲到保罗的书信这种论说文的。那罗马书是最明显的，就是最逻辑的，最清楚的一个情形啊。罗马书呢，等会他去印了。罗马书我把它那个名字叫做全备的救恩。罗马书其实不是只讲因信称义啊，那个加拉太书是有讲到因信称义。罗马书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卷，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但是罗马书不是只讲因信称义，罗马书呢是讲到神全备的救恩。那神全备的救恩就包括了几方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都会知道，我相信你们要当成人主日学老师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把整卷的概论、整卷的大纲要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就先让他知道这是整个架构是这样子，以后才慢慢进到一章一章的去读。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第一章第几节到第几节，它没有一个整个架构的概念的话，那一读的时候 OK， 现在可以先关，我等会还要用。一读的时候它就好像走到迷宫，就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了。我们盖一个房子也是需要先把那个大的架构先架出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罗马书的主题讲全备的救恩，然后整个那个全备的救恩里头包括了五个点。那保罗的书信差不多的，除了这个腓利门书之外，差不多都是前面讲教义，后面讲生活，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前面都是讲真理，我们一定要有对真理的认识，才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活来，新生命的生活。所以罗马书全备的救恩讲五方面。第一个是定罪，定罪我们要有那个救恩的那个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罪的话，他不会有那个需要的感觉，不会有需要的感觉。所以第一个是要让人有需要的感觉，传福音也是一样。他如果没有这个需要，你就像一个人不想吃饭不饿，你要摆了很好的东西他也不想吃。最难的就是让他有这个需要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是不是生病呢，就是遭到遇到什么事情，家庭问题什么，很多很多这种，然后才会来信耶稣，那是一个需要的感觉。那定罪呢，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有需要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病了才会去找医生一样啊。第二方面是称义，就是当然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点，称义我等会会给你们这个讲义。然后是成圣得荣。第五个方面是拣选，拣选不是另外的一个插段，而是讲到神拣选我们，神拣选犹太人，我们外邦人。犹太人被那个枝子被砍下来以后，他们是橄榄枝子被砍下来，我们这些也橄榄插上去以后，但是呢神说最后神还要把他们再接上去。所以这是整个救恩，就是犹太人最后会，以色列会全家得救。那当然这一件事实讲的时候是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才会讲到这一段。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讲这个拣选的问题啊。这么丰富的救恩，如果神没有拣选我的话，我没有被拣选，没有被请到的话，那最好不要让我知道。好像有人要吃个满汉全席啊，没有请我，可是又让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就不要让我知道，对不对？我不要让我知道就好了。那神全备的救恩这么丰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将来那个荣耀的地步，神把我们磨成那个神儿子的形象，把我们带到将来荣耀得荣的地步。那如果我不在这个拣选里头，那跟我就没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圣经上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讲的， 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预定论的问题啊，那是不同的神学院讲的就不同的。如果是 Westminster 讲的就是改革中的，那就是无千禧年派，然后预定论就是预定这个人得救，不预定，没有预定哪一个人不得救，就是这种讲法。那如果说犹大的话，那就是犹大根本就没有得救。如果说犹大一开始就没得救的话，那问题不是在犹大，是在主耶稣为什么选他做成为十二个使徒，而是没有得救的人呢？这个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的讲到这预定论的观点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神在基督里拣选你们，这是神预定的方法。其实这个跟罗马书第五章一点都不矛盾，跟整本圣经是完全一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都是救恩方面。所以我们怎么不是罗马书第五章讲两个范围，一个人就是亚当，另外一个人是基督。本来我们所有人都在亚当里，然后呢要讲，如果我从亚当里进到基督里，这一个人就是得救的，这是神预定的一个得救的一个范围，或者说神预定的一个方式，拣选的一个方式。所以是有预定，可是不是预定你得救你不得救，不是这样预定的。如果是这样预定的话，那我如果没有被预定得救的，我说我很想信，可是我就没有被预定得救，那最后不是怪我，是神，我可以跟他理论，为什么你不预定我得救，是不是？还有呢，如果是这样的预定的话，我们根本不用传福音，因为预定得救的一定得救，没有预定得救的，你再传他也不会得救，那不用传福音，他反正会得救，就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根据以弗所书来讲的话，神的预定是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个拣选不是说这个挑一个，不是，神这一个方式只有这个范围能够得救。好像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进到父那里去，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永生。所以这就是预定的这个情形哈。所以罗马书的第九章，当然我们预定不是只有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哈，这个情形。那第五个全备的救恩的第五项就是拣选。那拣选里头呢，神拣选犹太人，从万民中拣选犹太人是他的选民，然后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因信称义，我们也进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里头。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讲到生活，所以保罗的书信都是这个情形，前面讲真理救恩，后面讲生活。以弗所书也是一样，讲了那么高的真理，然后生活的实践要不可含怒到日落，很基础，很简单，很生活化的，不要与邻舍说诚实话要不可给谋给留地步，这个都是生活实际的啊。那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讲蒙恩者的生活，就讲了几方面的。第一个，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开始读，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所以呢，就是前面整个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都是讲到因为的原因，就是五个这个全备的救恩的五方面。所以我们讲到对神的这个整个蒙恩者的生活，第一个要调整的是我们对神，如果这个没有调整好的话，我们理当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这个奉献的话，我们这个没有调整，下面的都很难调整。我们要调整一个东西，一定先把一个对准，对不对？这个没对准，下面都歪了。所以第一个，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下面第二个就是对自己，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今天如果跟神这个关系没有调整的话，很难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就会不是把自己看太高，就是把自己看太低，所以就一步一步来啊。 然后呢对肢体、对世人、对政府、对社会、对时代、对软弱的人，这就是整个蒙恩者的生活。那这是罗马书的这个讲义上的印稿。好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整个概论啊。那这个我是把每一卷圣经每一卷都做出这样的一张表格，那这样就很容易就掌握这个重点。所以呢，在成人主义学要教的时候，如果你是教一卷，不管是大卷或者小卷，你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论，整个大纲先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几个重点，这样子哈，他就不会一读不知道读到哪里。比方说我们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书66章，那我保证读到20章就已经不知道在讲什么了，这个以赛亚书在讲什么不知道了。所以要先有一个整体的，我们讲一卷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个整体的啊，那个情形。讲到那个我一边找一个东西出来哈，一边讲一边找一个东西出来。那个我们早上讲到你们都是成人主义学的老师，那如果是我们教会的实行，因为我曾经在慕道班待过很多年，然后带了很多慕道的班的同工起来，我就可以离开了，要不然我就走不了嘛哈，一直要留在那里。那个我先把这个先拿开，要不然你们都看到我的东西。那个啊，我呢慕道班我们成人主日学也可以这样的做法，就是慕道班我们是半年一季，一季半年就又重新开始。所以慕道班因为是半年，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些题目来，比方说慕道班应该要讲什么的，神到底有没有神这一方面，神的方面啊，还有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耶稣基督啊，还有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啊，神、圣经我们一定要讲，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从圣经来的嘛。第二个大标题就是圣经，我们的罪，然后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怎么生活这一方面。所以半年下来应该是把那个救恩都讲过了。那我们就定出一共半年大概20次左右，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合在一起的，20次左右我们就会 assign 几个同工啊，就是说你们因为成人主义学老师要带出一些人来，对不对？你要栽培一些人以后能够接下来的，这个是要长期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让弟兄姊妹，就是说这一次就让他先选，我总是我自己留在最后，你们都选了以后剩下的题目我来讲。然后他们就选，哦，这一次我就讲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这一次他选了，就那个同工有好几个，他就这一次就讲这个，以后下一季还是这些题目，但是我们就会鼓励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讲过的你这一次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你就慢慢，你当然你要所谓的炒冷饭很简单啊，你已经预备好了再讲一次你都不用预备，但是为了要让你自己更多的进步的时候，你这一次你就不要讲这个题目，就换别人讲，那这样累积几季下来的时候，他大概全部都讲过了，这几个题目20个题目他都讲过了。所以呢这样训练出来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临时说，哎呀今天我不能来了，那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讲了，因为他已经都有预备了，都已经知道了。那最好呢我们现在因为电脑很方便啊，我就觉得这个在电脑里头做非常的好啊，因为对不起我一边找，这个在电脑里头你如果是坐在 PowerPoint 里头的话，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因为可以再叫出来再用，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不起我一下子，因为我刚刚我们晚一点到，所以就来不及找啊。所以这样的成人主义学的这种情形呢，你就可以比较方便的那个能够训练一批人来，然后那个 也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形。那我刚刚说的是慕道班，那成人主日学也可以这样子做啊，就是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情形。好，我已经找到了。我现在是要讲罗马书的这个，对不起啊，罗马书的罗马书，我们要讲归纳法查经。等会那个讲义印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那个就是这个大纲啊。所以如果是一卷的话，不管是大或者是小，就先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概念以后，然后再一点一章一章一小段一小段讲下去，它就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要不然就是零零散散的讲完以后，抓不到一个重点，抓不到一个重点啊。所以这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这个讲了。然后呢，罗马书我等会会讲到那个归纳法查经，但是需要你们拿到讲义以后才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先讲这一个罗马书的引言。我给你们的是没有彩色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要用那个 color print 印，我不知道要印多少，所以我给你们的这个是黑白的，没有这个彩色，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借着那个箭头就可以看得出来。罗马书的很特别啊，罗马书的一开始的第一章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可以说是整本罗马书的秧田，就好像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秧田，有点像这样的情形。那我们都知道秧田就是在一块田里头很密很密，对不对？但是都是只是提一点点，以后呢就会把它延伸到长起来以后，就移出去的时候，那就长了，就是这样。所以呢，罗马书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可以说是罗马书的秧田。我刚刚说创世纪就是整本圣经的秧田，我们整本圣经的所有的真理在创世纪里头都可以讲到，救赎在创世纪里头有，神的计划，人的罪，约，这个神跟人立的约，国度，这些全部都在创世纪里头都有，就是一个秧田。以后呢就在后面就讲的比较详细。那罗马书的这一段，罗马书的我们都读过这个文法啊，那个主词动词的这个很有意思啊。罗马书其实就是保罗，这是主词，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传福音，传是动词，福音是一个受词，保罗传福音就这么简单。那这个福音在讲什么呢？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告诉人说你来听福音，你这个信耶稣，你会你的病会好，你会找到工作，不是只是报平安。有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到教会以后，哇，你们唱诗歌很好听，你们的气氛很好，你们的弟兄姊妹都很善良，很有爱心，这个不叫做福音。福音一定要讲到神的义，神的义，福音是要显明神的义啊。那保罗怎么把福音怎么显明神的义，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染红色的人的相信，一个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拣选的这一部分，事实上神拣选的不是只有犹太人，也不是某一些人被预定拣选，神是叫一切信他的，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是说某一个人被拣选的这个情形啊。所以福音显明神的义，两个情形，一个一定要人的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一定要人相信。就好像我昨天在那边啊布道会的时候讲，现在这个药，所有的药的成分效果全部在这一颗药里头，已经做好了，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么好。可是问题是我要不要拿来吃下去，这是我的问题了，不是药的问题。 耶稣基督的救恩全备的，可是我要不要接受，我要不要吃下去，这是意志的问题。那神的拣选的大能的主权呢，就讲到犹太人被拣选，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以后以色列全家会得救，所有的人。因为在圣经里头，在审判就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什么是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合成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这是讲到这一个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人拣选的时候有顺序的，神的主权，神的预定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是真的是这样子哈。那所以这一段就是讲这个。然后神的义呢，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红色的正面的，也就是拯救的义，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义人必因信称义，因信就称义，所以这是神的义，正面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神的义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那是什么？审判，不接受的就被审判。所以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这样，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是神的义，这是审判的这一面。那这是整个这一段呢，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就是这个整个罗马书全部包括在这里。我刚刚说这是罗马书的，这是央田，整个会延伸到后面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哈。好，那这两方面呢，一面是正面，一面是反面。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我也被问过这样的情形，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我说先听坏消息吧。心里有准备啊、哦。那不是保罗在这里呢，因为审判神，昨天我传福音的时候有讲，神是预定我们，不是要预定我们受刑，是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圣经上讲的，天上人容易加钱数，神是预定，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神不是喜欢把我们丢地狱里，神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要传福音的话，这个罗马书是要真的是要好好读，罗马书讲得太清楚了啊，这个讲到整个福音，你罗马书好好读的话，传福音都够了，真的福音整个救恩都够了啊。那这个呢，这个保罗主要是要讲正面的，要向罗马人讲的时候是要讲正面的神全备的救恩，但是要先把这个反面的先讲了。所以这一方面也就是我所说的定罪，一个人如果没有罪的感觉，他不会有这个需要，不会有需要。所以呢，保罗就先讲这一方面，绿色的外邦人被定罪，犹太人被定罪。罗马书是非常非常的逻辑的，很清楚的，整个小节就是全人类被定罪，所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整个总结这一段的小总结。然后再接下去这里呢，就开始讲这个因信称义，从第三章开始，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就开始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地位的改变就好像什么呢，我如果去法院，我去领养一个女儿，那去法院办了手续，她就是我的女儿了，按着法律来讲她是我的女儿，这是地位的改变。但是呢，这个下面讲因信，因为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整个都是因信，跟信心有关。下面就讲五章十二节，这里开始讲生命的改变，因信成圣。其实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因信成圣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啊。这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刚刚说的例子，如果我领了一个女儿来，她到我家来以后啊，我们两个相处可能会格格不入，因为相差太大了，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很多不一样。可是我们住久了以后，那个生命改变了以后，它改变，当然我们的神不必改变，是我们要改变像神啊。那这个改变慢慢越来越磨合，越来越像了，所以这就是什么，生命的改变，因信成圣，生命的改变。我们今天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因信得荣是将来，所以从信耶稣到见主面这一段时间，整个要学的就是因信成圣的这一个阶段。 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是可以上天堂，可是我们还要生命长大，所以这一段是最重要的，这一段因信成圣是最重要的啊。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啊，这个是连到这里来，然后以至于信这个连到这里，因信成圣的这个部分，生命改变的人，我把它连一条线连到最后来，只有这个因信成圣、生命改变的人，才会活出这个蒙恩者的生活的样式来，要不然是活不出来的，活不出这个来，要把自己奉献，要这个活不出来的哈。然后我刚刚说这个神的主权是连到这里来，这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的神的拣选，所以神的拣选是所有人都拣选，只要愿意来的，所有的救恩都预备，好像现在有人办了一个大餐啊，一个宴席，然后告诉我们说在哪一个餐厅，所有人都可以去，只要去的就可以吃。那但是我不能说我不去，然后我当然我就吃不到了，我就吃不到。我是被邀请，可是呢，我需要去那里哈，就是这个情形。那我要讲的是这一个一章一到十八节是罗马书的秧田，就把整个罗马书的重点全部都讲了哈。那这是我们读罗马书的这个情形。好，现在你们都拿到了，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啊归纳法读经的这个情形。我们通常会，你罗马书如果是这样用这种方式来读，因为这是保罗书信的这种论说文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读。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是解释，然后是问题，是应用。我们在查经或者是成人主义学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几个步骤。观察，观察是什么？观察整个圣经，也就是我们把它分出大纲重点啊。所以这个观察呢，我这里所写的保罗的自称观察里头，我们就观察，哎，保罗怎么称他自己？他用两个身份来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呢是奉召的使徒。这是观察里头，观察到保罗是主词嘛，保罗这一个人的自称。然后就讲到第二个点，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为就是这三个字，保罗传福音嘛，就是这个重点，主词、动词跟受词，保罗传福音就是在讲这三个。保罗是主词，保罗他是怎么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个，他是奉召的使徒。那这两个身份，我们去这样，这是观察，观察到圣经上所讲的。以后呢，解释的部分，如果是懂是希腊文的，那或者英文的，那你就可以解释。这个仆人跟我们现在的仆人不太一样，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仆人，就是奴仆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就是奴仆的意思，那个是没有自己的主权。那保罗是用这种，所以今天我们保罗自己讲，我呢，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因为已经交托我了。我不是今天我爱传福音就传福音，我不传福音就不传福音。保罗不是这样，我已经托付，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传我也要传，这是我保罗的那个态度啊。第二方面，他的态度呢，他的自称是什么？是奉召的使徒。这两个是很相反的，一个是奴仆，一个是大使。一面呢，他又是代表基督，做一个大使，好像外交官那种大使啊，那种身份。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来读的时候，我们这是观察写出来，然后解释。解释不是我的解释，是圣经应该有是怎么样的解释。那这个可能我们就需要看参考书了，一些注释的书啊。这个仆人是什么意思？奉召是什么意思？这些啊，就是这样读下去。然后呢，后面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子你自己读的时候不一定说这个要发给大家啊，但是你这样读过了以后，如果你是带查经的话，那个礼拜五的查经，我们昨天有讲礼拜五的那个团契，那个是重在生活上的， 生活上不是重在成人主日学的教导，这三方面是要不同的。成人主日学跟查经礼拜五查经是不一样的性质，他们才会三个都参加，要不然他只要选一个就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查经常常又是查，哎，这个上一这个也是查这个，这个也是查这个，就查那几卷啊，所以他就哎都一样的，那我就不参加了啊。那如果一个带查经的人，不是都是他一个人讲，而是他会用很多的问题来启发弟兄姊妹。你问的问题呢，又不能太简单，又不能太难，要让他们会回答，又不会觉得啊，你问的太幼稚了，或者太难，又不敢回答，又不会回答。就是目的是要让他们有一同有那个参与的那个哈。所以呢，就问呢，保罗怎么介绍自己？这个很简单，两个。那保罗以奴仆的身份传福音有什么意义？这个可以去想的，这个不是太难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应用，应用是到最后才应用的，我们不要一下子就马上就跳到应用来。那解释您都没有解释嘛？应用是说你以怎么样的身份来传福音，保罗是用这样的身份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呢，对神来讲，我是奴仆，我是个奴仆。圣灵感动我要去传福音，就传福音，就是这样的情形。就好像那个在芝加哥的那个穆迪，神借着他一个人，还有一个 Sanky 跟他一起唱歌的那个人，在大西洋的两岸，美国跟英国救了100万灵魂，哇，实在是了不起啊，实在是了不起。他后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带了9个儿子，真的不简单了，非常的穷，就是借着祷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所以我说成人主日学老师很重要啊。成人主日学老师带他得救，所以呢，借着他就带了100万人信主。那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是一个修皮鞋的人，他不是教育不是很高的，大概读到初高中没读完啊。那他就有一个心愿，他说我们每一天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修皮鞋的很容易遇到人。有一天呢，他就忘了传福音，不是忘了传福音，太忙了，没有传福音。在芝加哥冬天11点钟躺下去要睡觉，才想，哎，今天没传福音。我常常说，如果是你会怎样？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明天再传两个啊，传3个也可以。但是穆迪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起来去传福音，他就起来。所以这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用这种身份去传福音。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果圣灵真的感动你要传福音的话，那就真的要感动，要去传福音，不要去讲理由，就是这样。这是奴仆的身份呢，这是我们的应用。那穆迪就去传福音了。传福音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在路灯下走来走去，他赶快去抓着他传福音，因为他不传福音他不能睡觉，对不对？跟他传福音那个人很烦，就一直不理他，最后他还是要跟他传。等到他传完那个人信主以后，那个人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今天抓着我不放？他说，我今天是要去自杀的。这对穆迪影响很大哦，哇，那个影响对他来讲，哇，那个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以仆人的奴仆的身份传福音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生活上我们怎么应用？还有呢，保罗用一个大使的一个身份，我今天来传福音，我不是，我是真的是神派我来传的，这是一个宣告啊，这是一个宣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高高在上来传呢、啊，我们都是要带人来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啊讲到归纳法查经。如果圣经保罗的书信有几卷是这样子好好读过的话，我想真的那个重点都能够抓到了，尤其是罗马书。罗马书里头很多很多所有福音的问题都在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保罗心平气和对着没有见过面的人的罗马人，要把福音讲得非常的完备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这就是整个情形哈。那你讲到什么样的人是罪人啊，这个很多啊，后面的那个，所以我把这个归纳法读经的这一个例子呢，就给你们回去看。我们今天我们就 不会整个读到这一个整个读到这一面哈，我把这个例子你们回去看就可以了。这是归纳法读经，但是这个需要花很多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哈。但是读完以后，你自己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个罗马书的那个福音真理啊，那个驳不倒的。我自己是从小就信主，所以呢，我其实对读圣经没有什么问题，也从来没有什么福音问题。我后来出来服事以后，常常被慕道友问倒，因为他们的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对我不是问题啊，对我不是问题。所以我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读罗马书，还有我花了很多时间特别去找那些福音问题的解答。这个问题他们会想到慕道友会想到什么问题，我想不到啊，我从来想不到这些问题啊，我真的很多问题都从来没想过，他们一问把我愣住了，我不会回答，真的是不会回答啊。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这些答案，去收集这些问题，福音的问题，然后怎么一个一个解答。这是我们在如果你是带慕道班的话，真的是要好好做的。所以这样以后一边在教慕道班，一边在看望福音朋友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个人谈到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他们谈，怎么样做。这就是我们能够真的是教学相长啊。你如果希望在圣经更熟更记得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教成人主日学，就是教导。当然我昨天早上已经讲过，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教，但是呢需要慢慢栽培人，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就是先给他分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来教。不过如果是一般有好几个老师的话，最好是用同样的一份的一样的，至少这个大纲要一样，至少大纲要一样啊，这样才不会让弟兄姊妹，哎，上一次那个老师怎么讲的，这一次又是怎么讲的，那他都抓不到重点，那他就没有办法那个哈。所以我们可以在细的段里头分给一个人来讲，可以的，但是整体的大纲是要一致的，这样弟兄姊妹才不会好像听得糊里糊涂的。关于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归纳法查经是比较不容易做，要花很多时间的。如果你是在电脑里头做，那比较容易一点。如果是这个用手写的话，那会搞得很麻烦的啊，因为电脑可以挪来挪去可以做的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再另外叫别的出来。或者不一定是这个归纳法读经，就是那个成人主日学或者关于读经方面有什么都可以。还是要继续传福音。OK， 这也是一个讲法，这也是一个讲法。但是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被预定得救的话，最后他可以跟主说：“我想要得救，你为什么不预定我？为什么没有预定我？那不能怪我啊，不能怪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怪主啦。他怪主说你为什么不预定我得救啊，那我想得救。我其实不管在台湾在这里都没看电视，但是呢我也叫不出那个名字来啊。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谁我都不叫不出来，电影明星我那个什么电视明星我都叫不出名字来的，因为我没看。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轰动的，就是有一个演员女的演员，他演得太好，他得的是什么什么最佳女配角奖啊。那他演的是什么？演了一个恶媳妇，演了一个恶媳妇，非常非常的坏哦，演得太好了啊。所以呢太逼真了，他一出来以后到街上都被骂大家骂他，你这个恶媳妇啊， 他说我实在是冤枉啊，我其实我不是这样恶媳妇，我只是把那个戏演得很逼真就是了，因为导演写这个剧本要我演嘛，那我就是这样演，所以他得的是最佳女配角奖。最后呢，那个导演必须要把他换一个角色啊，要不然他真的被骂，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是被议定，那个导演神已经把那个剧本写好了，我就是不被得救的，那我是可以到最后，我说主啊，我是想得救，你不预定我得救吗？那能够怪我吗？责任是在我吗？啊，就是有罪。哦 ，OK。所以我们的得救，我刚刚上面讲，我们的得救跟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他就说，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怎么讲？人的相信，人很熟的圣经一下子念不出来。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但是还有，对，本于信以至于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就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是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一切相信的那个就是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因为我对，那所以我知道，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比较，对，就是像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信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就好像那个药，所有的果效药效都在这个药里头，全部做好，主耶稣的救恩全部做好，那就是我要不要拿来吃，我吃了我就好，不吃就不好，就是这样的。我们有责任，我有责任，但是不是功劳。对，我有责任，但是不是功劳。OK。OK， 这我知道，这对，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哈。这个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我一个以前的同工写的，那他写的这一本书叫做 预定论 PK 自由意志，饶夏伯，饶夏伯写的，叫做千古悬疑啊。我觉得他最近才出的，我才刚刚拿到他的书。那他写的很详细，非常非常清楚，很详细很详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没有时间再来，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要讲，所以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学问题。但是我可以把那一本书寄给你们，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这么多啊，我寄一些来，你们可以轮着看。我觉得那一本书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很客观的神的预定自由意志的这个讨论的那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哈，讲得很详细。那当然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了。我自己把它跳到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去了，应该是避开这个不谈。但是因为罗马书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讲这个问题哈，所以我就很快的提一下。这是我想我们今天不休息，我们很快讲过去，早一点结束。
老师啊，耶稣也说了，他说神没有拣选你，所以他拣选的我不会救。
嗯嗯。
在他的圣经里面，不只是保罗说的，耶稣也是这样说。
我说的这个预定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小时绝对谈不完的哈。这个有不同的讲法，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圣经来支持，都有的哈。对，就好像那个我们讲末世预言的话，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都有它的支持，对不对？都有啊。所以就是我因为是讲罗马书，所以我就稍微提一下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再谈这个，就是说罗马保罗的书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归纳式的读经，那个观察解释问题应用的这种模式，然后我们去读的话就会比较读的比较完整一点，比较全备。那像这一类的问题，这个预定的这个问题，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要特地归出来一个谈的一个，那又是一个专题了，所以可以写一本书了。这个我的朋友写的这个是一本书啊，《千古悬疑》就是一本书了。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要讲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休息，早一点结束，因为我们一休息要讲到九点半了啊。那我们不休息，我就把它九点以前就可以结束，大家可以早一点回去啊。另外在圣经里头我们讲过，圣经有历史的部分是最容易读的，就是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这些结果、原因什么这些都读了以后，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了啊。那有很大部分是历史的部分，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拉纪都是历史嘛，对不对？然后接着就是五本诗歌书，我们也讲过诗歌书的那个情形哈，那个有很多是一种歌，像雅歌是歌剧的，所以我们就像雅歌书讲的时候，它那个是一个形容一个感受啊，所以我们就绝对不是那个，对不起，我的圣经到哪里去？OK。我们就绝对不是是一个感受，绝对不是一个字面能够这样读出来的哈。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大卫哭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对不对？那雅歌书还讲到讲到那个新郎的时候啊，什么什么，这怎么讲？一下子，他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的什么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他如果什么，他的景象又像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那个？那绝对不是那个情形，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能是照字面读。但是呢，在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的读法又不一样了。 先知书，特别是讲预言方面的那个启示录是另外一个哈，那个启示录是另外一个。旧约的先知书呢，我们读的时候啊，以前教我们读圣经的，他是告诉我们把整个先知书的分类用颜色来分啊。那个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很辛苦，因为用颜色彩色笔画在圣经里头，结果那时候很年轻，二十几岁，一画以后再看，哎呦，都画错了，画错了又不能改，对不对？圣经这个又涂不掉。以后呢，慢慢的啊，我就用教会有很多有 copy machine， 有很多颜色，所以我就用一个用颜色纸去 copy， 然后剪贴啊，就这样子做第二次，这是第三次做，在电脑里头做就很方便了。那我们先知书呢，大部分可以分成这几类，就是论到犹大跟以色列算是一类，因为这都是神的选民，北国南国的情形啊。还有论到列国，论到列国是一类。还有论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先知书还会留下来？因为里头还有讲到很多耶稣基督的。先知书里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有讲到，都有提到。然后还有一个是其他的啊，那这个论到犹大跟以色列呢，就可以用这个情形哈、啊。要做的话，实在是花很多时间，但是我是把一个方法讲出来啊。讲到罪恶，就用黑色的话。我等会，我先把这个解释，以后再给你们看下面的。讲到神要审判，就用紫色的话。讲到神慈爱的呼召，就用粉红色的话。讲到神的应许，大概先知书就是分这几类，有什么罪，有什么审判，有慈爱的呼召，然后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就是这几类。讲到列国也是一样啊，你们的罪是什么，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的，神不是随便打的。我们中国人的早期前一辈的父母，孩子一回来不知道什么事，先打了再说啊。现在的就不一样，现在的孩子，我看有一些母亲呢、啊、教孩子，我你现在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说要怎么处罚哦，他就知道我这样的话要打几下，手伸出来，呵呵，都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神是非常讲理的，也是公义的神，他不会随便打的，一定是有原因。而且呢，他讲列国有什么罪，讲了有什么审判，我要有什么审判。还有呢，列国我给你们什么应许的复兴啊？还有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弥迦书有第一次来，对不对？降生在伯利恒，用深蓝色的。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用浅蓝色的。讲到国度和勇士，那个很多，以西结从40章到48章都是讲国度勇士的事情，用黄色的。还有讲到以西结书，讲到神荣耀的显现，那个以西结用，我是用金色的。还有一些是特点，特点就是这一卷书特别的，比方说以赛亚书重复讲的就是那日子，那日子，那日什么字，就是这个情形哈。每一卷很多这先知书都有它的那个特点。还有一个是灰色的，灰色的就是讲到目前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那这样子分类呢，对不起，因为我习惯看的是直的圣经哈，那个中国大陆来看的是横的圣经，所以我这个是直的版哈，直的直行的这个版。上面是我的分段，就是每一卷的大纲的分段，下面这个其实是从电脑 copy 下来，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啊， copy 下来，然后我调那个格式调好了以后，然后就这个黑色的我就这样把它框起来，用电脑画就好多了，而且还可以改啊。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很快的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说弥迦书第一章讲什么。我们只要知道黑色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罪啊，紫色是说我要怎么审判，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一段第一章都是这样子讲，所以一看这颜色就知道了，哎，有罪我要怎么审判，有罪我要怎么审判，就是这样哈、啊。 我们那个时候读圣经是用这样读，所以后来我搬家也是这样搬家啊。我常常搬家，我的书很多。后来呢，有一次搬家的时候，那个箱子太多了，那我上面写的什么什么，可是搬的时候全部都乱了，对不对？他把我那个厨房的那个玻璃碗上面就一箱书就放在上面，哇！我想糟糕要破掉了啊，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学了啊，就搬家，每一个箱子就用那个颜色胶带把它贴上去，黑色的我就告诉他你就黑色的，你只要看到黑色的你就帮我搬到书房，这是书；红色的你就帮我搬到厨房，很简单，对不对？我不必一个玻璃压在最下面，书压在上面啊，他也不去看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这么分类就很清楚。我们这一章一分类一看就是啊，不管先不管他有什么罪，以色列人有罪，神要怎么审判？有罪，神要怎么审判？然后到这里呢，就是有将来的千年国度，将来的那个绿色的跟黄色的。我们这个很简单哈，现在电脑做非常简单，你可以有三个，一个是线条，一个是字，还有一个是底色，对不对？有很多这样可以做的，所以呢一看就很清楚。然后我再往下，这里就比较复杂了哈，也是一样，以色列有罪，我要怎么审判？然后开始预言到弥赛亚掌权，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变得山地坚立，高举什么什么高举超过诸山了，这个跟以赛亚是一样的啊。然后就开始慢慢讲下，讲到这里呢，蓝色的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啊，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出来哈、啊，这个是蓝色的。很多这个里头有很多的神的应许，将来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以色列人呢对这一部分都非常的兴奋，神应许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大山要流出奶子，小山要流出甜酒，都是这样的那个情形啊。好，这里有一些是浅蓝色的，浅蓝色的是讲到那个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情形哈，我是这样子把它分，然后当中有这个颜色的 orange 的颜色，就是指着外邦的国哈。那只要掌握前面最前面的那个什么颜色，那个其实你可以自己定，你只要所有的你一致就可以，不一定跟我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分类分的时候颜色你自己定就可以了。那这是这个弥迦书的这个情形哈、啊，粉红色的是讲到神对他们慈爱的呼召，那这里有一些灰色的跟绿的，耶和华说我要，对不起，我看圣经因为字太小了，我把它放大，这老花眼呢、啊、都看不见。我这个字是绿色的，然后那个笔是灰色的，那个线也是绿色的，就是一看我就很清楚，这是讲到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你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什么什么什么战争统计出来哈，这是讲到神在这个世代里头所要做的，有以色列复国，现在很多的这个战争的事情发生，以色列在中东有五次的战争复国以后，每一次的战争都是很奇妙，神都出来做事，这列国简直是乌手，简直就是这个情形。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去分辨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读先知书一定跟历史书有关，要知道历史的背景，这个弥迦是在哪一个王的时候，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啊？那我们就要分辨说，这一段是当时的事，还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是跟现在有关。这一段跟现在有关的不是太明显啊，我再另外叫一卷啊，这是整个那个先知书。 以西结书是非常明显的。我刚刚说这个红色的是代表这一卷的特点，以西结的特点，你如果去读，你一直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哎，它重复出现的就是说，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重复重复一直在讲这一句话。所以神这样做工的目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目的啊。所以呢，这一段一看，这里都是黑色的紫色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黑色的紫色的就是讲到什么，你们的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的罪我要怎么审判，目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这几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显现。再有一些我把它跳过去，这里又来到了，这个又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很明显，都是你们的罪，犹太人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都一样的。所以神要审判之前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如果先这样分了以后，你再去细读的话就容易多了。就好像我把那个书分成一类，然后玻璃分成一类，然后我再去整理这一堆就容易了哈。所以这都是以色列人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一直都在讲，都是犹太人的罪，以西结的时候。然后呢往下看一样的，你们的都是审判，罪跟审判，然后神荣耀的显现啊。那个以西结看到很多神荣耀的显现，好，这样一直到了这一段都是。一直都是一样的情形，当中插进来有神慈爱的呼召，有一段神慈爱的呼召啊，我们内容详细不看，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红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讲得很清楚，你们有什么罪，你们拜偶像，你们离弃神，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情形。一直到二十五章就不一样了，这里都是神的呼召，有一些历史的我就没画，历史事件的事情啊，等会我再讲灰色的部分。所以这是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到二十五章以后就开始讲列国了，开始讲列国，很明显，所以那个分段很清楚。第一章到二十四章讲到以色列跟犹太人，犹太以色列就选民的罪，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讲外邦人的罪，很清楚的。这个亚门有什么罪，这个 orange 的是你们有什么罪，咖啡色的是我要怎么审判。所以神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你们有这个罪，你们我要说预言，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亵渎神，所以我要审判，都事先讲。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一直讲下去，讲得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一个一个国家讲，推罗，然后一直讲讲下去呢，一直这个是讲还是在讲推罗，都是到三十二章，当中插进来一些是对列国的应许，有什么应许啊，一直到三十二章。三十二章以后就不是在讲外邦了，开始讲到选民复兴，预言选民复兴，将来以色列要怎么复兴的这个情形啊。这一段还没有开始讲到那个，他又开始有一段审判，这里有一些绿色的，就是选民会有复兴的光景。这一段黄色的都是讲到将来千年国度，千年国度的情形哈。从这个三十六章开始呢，我这边用灰色的，那就开始讲到我们这个世代了，跟我们现在目前有关了。 为什么？因为36章、37章，我们知道37章讲到枯骨复活，枯骨复活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这一段圣经，神讲的时候，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那我们就要想，整个我们来读历史的时候，从以西结写了之后，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过，是属于以前的事。那以色列这个骸骨预言的事情呢？他讲到说，你们要从坟墓中出来，因为以西结看到满山遍野的骸骨，极其的枯干。然后神说你要向这个骸骨吹气，他们就起来，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是讲到一个国家，军队是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国家。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复国？1948年。所以1948年以前没有发生过，那个骸骨还没有复活，还没有活过来。他说这是以色列全家，我要使他们，你要，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国会有一个铜的灯台，上面雕刻了很多这以色列2000年的沧桑史。他们以色列政府是承认上面有这个以西结37章的这个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的这个事。他们就以色列的政府就认定说，这一件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就是指着以色列犹太人呢那个大屠杀的事情以后复国的事，这是以色列政府承认的。他们承认以色列1948年复国就是以西结所说的这个预言，就是骸骨活起来了，以色列全家，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所以呢，这一段都是，还有这里有很重要的讲到说，我要把他们引到归回本地。那我们知道，以西结被说预言以后，以色列回来，可是归回的，以后有归回，归回以后，可是他们是被统治，不是自己的国家。然后到70年又亡国了，一直到1948年才成国。这里讲到说，我要使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那这又是指着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又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他说有一王做他们的名，不再成为二国，绝不成为二国。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有关了，巴勒斯坦马上要很快要建国了。他们会不会建国？会不会在以色列的山上？会不会在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山上，耶路撒冷就以色列山上，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读先知书还有很多跟我们现在有关的哈。然后接下去是讲到，我用这个浅蓝色的，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是外邦国第二次来，就讲到马各跟哥哥要打。那这是将来哈米吉多顿以后的那个情形哈。这里又讲到说，神说我要在他们的中间，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就是永约，我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所以呢，圣殿一定会建起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殿会建起来，这个都有关了，这都有讲哈。所以呢，这是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然后到后面40章以后，39章还是讲马各哥哥的打仗，那个北方王的这个情形啊。然后到从40章以后，我全部都是用黄色跟绿色，这是神的应许，还有呢，这是将来千年国度的事。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神先知所说的预言第二次被掳？那他被掳以后，第三次被掳亡国以后，不是归回了吗？归回了以后，那又重建圣殿呢？重建圣殿，那怎么知道以西结40章到48章这个是讲到将来千年国度，不是讲所罗巴伯的圣殿？因为这是讲圣殿。那其中呢，我是把它全部分成是黄色的，黄色跟绿色的。那怎么知道是这一段是将来而不是所罗巴伯的时候？其中有一段最明显的是在47章，以西结书47章。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死海？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有没有去死海下去浮起来，对不对？我不会游泳，我去的时候特地要下去拍一张照片啊，就浮起来的照片，就是这个情形啊。以西结书47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他带我回到圣殿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水越流越深，越流越高啊，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一直流到亚拉巴海，就是死海，从圣殿一直流到亚拉巴海。然后接着说第九节啊，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我们现在去死海，完全什么都没有，没有鱼，没有动物，没有什么都没有，全部都是盐水，不能连一口都不能喝，绝对不能喝，而且没有变甜，不要去尝，因为我们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你们绝对不能，我是不会游泳，所以比较简单，我下去就浮起来了啊。那我们有一位姊妹会游泳，她一去呢，照她平常的游泳的方式，那个幅度不一样，所以她就翻来翻去的。那我不会游，反正我就浮起来了。她翻来翻去，然后就呛到那个水。导游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你们呛到水、喝到水，绝对不能吞下去，你咽下去要去洗肠胃的。所以她就不敢吞下去，不敢吞下去，赶快吐出来。整天都在漱口，都在洗漱口，都在漱口啊。那我们知道，到现在沿海就是死海的水还没有变甜，所以这一段绝对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的那个圣殿的情形，这个是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盐水会变甜的这个情形，因为这是将来千年国度的事啊，将来千年国度的那个光景。所以我把这一段全部是归在将来千年国度，那一直到48章都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我读先知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读。那这样读的时候是花很多时间，可是我读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很清楚，很容易就能够掌握这个重点哈。那这个有点不太容易，因为你一开始要先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做好，对不对？然后要去画线，但当然用电脑画的话，画错了还可以改，还比较好一点呢。但是我知道要花很多时间，不过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一个方法。我今天是在讲一个方法，那你们能够用，或者是能够花时间去读，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我要讲的是说，先知书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该读的。那圣经有这么多，先知书大概占了很多分量啊，非常非常多的分量。圣经有1/3到1/4都是预言，都是预言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先知书说，哎呀，先知书都不读了，反正这都是旧约的，这跟我无关啊，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能够把整本圣经一段一段一段的读下来，好像在登山一样啊。那登山的人都知道，登山很难，可是登上去的时候看的是整个全景，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全景啊。所以喜欢登山的人就很喜欢登山，就上去那个享受那个。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看的是整个全景，神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工作，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只要救恩新约就够了，如果我们要明白神整个心意的话，那我们要好好读旧约。那旧约里头诗歌书占了很多，还是最多的先知书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分量，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读圣经的人，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同工一开始就先读小先知书。197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读小先知书，他说趁着你们现在年轻，把那个最难的读下来啊，小先知读完，读大先知书，然后才开始再从摩西五经开始读，因为那个比较简单嘛啊。所以呢，这是我知道是很难啊，但是我自己是在先知书里头 读得非常有兴趣，所以对我来讲我最喜欢读的是先知书，特别是预言的书啊，特别是末世预言啊。那这是我读经的一些情形。那我自己呢，我们这一次的读经营我们读的是诗歌，五本诗歌书。我跟这些学生讲，我说这一次读先五卷诗歌书的时候，有两卷是我最不懂的，一卷是我整本圣经我最不熟的，我不是说不喜欢，最不熟的，读不懂的，很多读不懂的。一个是传道书啊，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虚空，没有那么多人生的体验，这个也虚空，那个也虚空。我觉得每天都活得很好嘛，从小信主，然后跟主很好啊，每天都很好，没有那么虚空。所以我读到啊，这个也虚空，这个也虚空啊，这有点那个。还有一点是雅歌啊，我很喜欢雅歌，可是呢，这个雅歌我就没有好好去读说啊。不是说没有好好去读啊，有很多不是读不懂的哈，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我说这个我最不懂的就是这两卷，一卷是这个传道书，一卷是雅歌啊。我很喜欢雅歌，但是有很多是不是很了解的啊。那先知书是我最喜欢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读先知书，好像一开始读的时候我精神都来了，所以我不能晚上读，晚上读的话我就不想睡觉了，一定要白天读哈，要不然哇一读的话就不想放下来，就那个哈。那我讲这些真的不是在夸自己，我讲这些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早上开始讲的，圣经是越读越甜美，圣经是越读越丰富，好像在挖金矿一样，这是我们一辈子要读的，不是一次读，一次读不懂，十次读不懂，我们一辈子都要读圣经的。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要当成人主日学老师，要在教会服侍的，只有花时间去读圣经，只有花时间读，没有别的，就是要花时间，这个没有速成班，就是要花时间读啊。那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间都不是白费的，很多事情做得没有意义，可是读圣经的时间都不是白费的，这是我非常相信的啊。那我们能够，我不晓得要不要跟这个老弟兄一样啊，60岁以后说我要把圣经读100遍。这个弟兄有没有达到我不知道哈，我没有问他，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心智，我们不要说一遍读完了就够了哈。那你们我可以我不知道家峰你还有没有留下那个读经一年一遍的那个，或者我可以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送出去给大家，读经一年一遍，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自己打一个勾，我读完了，我没读这个哈，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督促啊，这个是最基本的。生命读经，每天享受主，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自己好好的读，享受主。这个生命读经非常重要，对我们的生命那个整个生命被建造非常非常重要。基础读经对我们全面的了解圣经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再有就是，如果是要在教会服事跟教导有关的，那就要好好的近身读经。人物很多，一个一个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读下来，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很小的人啊。然后专题有很多，太多读不完的，真的读不完啊。还有一卷一卷的书，保罗的书信，然后先知书啊，最难的就是先知书啊。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整本圣经就像挖宝一样读不完的，一辈子读不完的哈。我已经读了很多年很多年，我还是觉得哇，怎么这么宝贝，这么宝贝的这个圣经啊，非常的非常的宝贵的一本圣经。所以大概我不知道你们讲到成人主义学或者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大概很快的把今天晚上很快的把两种比较难的讲过去，因为在讲的深就要花很多时间讲不完，所以我就很快的讲过去。
你刚刚是用那个罗马书，就是比较固定认为的来讲归纳法。那归纳法把查经在进
也可以，叙述文那个历史像这一类的也可以，但是那个读法就不太一样，观察解释问题应用是一样，可是那个分段的时候就是你就要 找出这一件事情整个一段事情的时间地点为什么原因结果，就是这样子的读法不太一样，就是分类是这样分的。
但是刚在罗马书里面的
罗马书没有，因为它是论说文，它不是这一类的。
嗯，所以等于是说在叙述文的话，就是要做
对
做那几个，
就是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到使徒行传的做法是用
使徒行传也可以，使徒行传很，你就要分第一次行程，就是前面使徒行传的分段很简单啊，跟那个启示录是一样的。使徒行传的分段就是根据第一章第八节，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就用这个分段。耶路撒冷的见证，第一章到第七章，第八章就去撒玛利亚，算撒玛利亚哈。然后呢，就开始就是犹太全地，然后就是十三章以后就是到第几了，当时的第几，在保罗把福音传到，很可能传到西班牙，所以就以这个分段。那这个启示录呢，用第一章的第几节我忘了，二十几节啊，你要把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所以分段就是看见的事，约翰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荣耀人子的意象，现在的事不是我们现在的事，约翰当时现在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七个教会，第二章跟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的敬拜，从第六章开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就是这样分。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分段来分，那归纳法查经也是以这个大纲，但是那个叙述文就要加上那几个刚刚所说的那几个，你就要去分出这个时间地点那个什么，就是几个。
保罗书
记
的
其他
书记也是要
也是
一段，就是你说的央帖，然后
没有央帖，只有罗马书有央帖。
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句，然后它的
不是其就是分段。你们那个刚刚有拿到这一个哈，就是你还是一定保罗书信或者每一卷你要交之前，一定要不一定是这样一章，你可以用直的大纲也可以，就是要让弟兄姊妹先对这整卷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描砍，一个概念，几个重点先让他们知道。你不要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开始读，真的读到第二章第三章已经走迷宫了，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抓不到重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掌握重点，重复的讲这个重点是什么，我们几个重点，这个这样他们就有一个概念，所以就不是零零散散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这种分段的东西很多，你网上书上有很多，对不对？你可以参考，但是你如果是自己做的话，你参考你写下来印下来讲完就忘记了，如果是你自己做的绝对记得，第几章第几节都会记得，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自己读，不是把参考书拿来然后去讲，那样的话你讲完你也忘记了。所以最好就是花时间好好的读，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读经啊。那秘诀就是读，只有一个就是读，就是要花时间去读。对，那个罗马书啊，是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好好去读的。罗马书对我们自己本身的救恩的那个坚立很重要，还有你读了以后，你去教慕道班，你跟慕道有谈，都在这个基础都在里头。罗马书真的是要好好花时间去读。那慕道班就是我刚刚讲的几个重点，要讲介绍到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要介绍到圣经，我们所有引用的都是这一本圣经，要讲到这一本圣经的那个权威性，那个可靠性，让他们建立这个信心。然后要介绍我们的罪，要介绍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讲到如何重生得救，对不对？重生啊，那个生命整个信。所以我们慕道班的课程设计半年的话，就是从到底有没有神开始，一直讲到他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大概二十次，所以大概分20个题目左右。那我刚刚说的，如果我们一般是有好几个老师一起配搭，因为除了讲的之外，慕道班还要有关怀嘛，对不对？还要去跟他们去谈话的这些，所以有好几个老师。但是我们就是分20个题的话，如果是5个老师，那就表示说这学期这半年你要讲4次，那你自己先挑。我们通常是让那个比较没经验的人先挑啊，他就哦，这个题目太难了，这个我有一个题目叫人生为何苦难重重啊，呵呵，为什么这么多苦难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有关嘛，对不对？哇，这个太难了，这个不讲啊。那他们就先挑，挑了以后下一次呢，下学期半年以后，你挑过的现在不能再挑了，你要换另外题目了。所以这样大概教了2年以后他都讲过了，你难的你也讲了，你早一点预备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成人主日学教的那个。所以我一再的说，成人主日学老师不要等到下个月要开始成人主日学了，然后告诉他你下个礼拜下个月要教以弗所书啊，那实在是来不及准备。那个只有从讲义从电脑印出来然后去讲的，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个讲完自己就忘了，所以一定要在半年一年以前就让老师知道。还有一些课是固定要教的，就固定要教的啊，就是让我们进到我们教会来3年5年之内，他一定要上过什么课。那这是在乎我们安排的嘛？你们如果教室够、老师够的话，那可以多开几班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早一点预备，需要早一点计划。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成人主日学有没有校长，或者是教育部长？对，那就是要计划要上些什么课啊？要上些什么课？那弟兄姊妹有的，尤其是慕道友或者新来的，他不会选课。通常弟兄姊妹是选老师，不是选课。哪个老师教就哪个老师教就都在那一班哦。哇，一班100多人，一班就2-3个人哦。那个叫让老师很灰心哦，教起来很没兴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传道人牧师不要教，因为大家都到那一班去了，对不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教的时候都那个。然后弟兄姊妹是选老师不是选课，所以要教他们去看一看，哎，你其实你这一班不合适，你应该到哪一班去，要有一点引导啊。你先上这一班，上完以后再来上这一个，不要一下子刚刚信主不久读个以弗所书这个或者什么的啊，对不对？有很多基本的。还有成人主日学里头应该要教到现在我们大概一般教会里头都会有，就是生活方面的，生活的一课，每一季如果都有一般是生活的课。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听一些圣经真理，那生活不会生活，对不对？生活包括有很多了，生活包括夫妻啊，一直要教导，不要等到两个吵架了出事了然后才来调啊。那个早一点教应该怎么样，甚至呢年轻人要怎么交朋友什么，这些都应该要早一点教啊，不一定是成人主义学，总是要早一点讲。还有父母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跟孩子，怎么孩子的这个问题，养育的问题，这个教育沟通的问题啊，这个都要经常的讲。因为弟兄姊妹听是一回事，听这些道，可是不会用到生活上来，生活上不会用。所以一定要有一课是这样的课。但是那个教的人是比较难一点，比较难。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课是固定的老师教，就好像在学校你就固定教这个，那对他也比较简单一点啊。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教会叫 Bergen Christian Testimony Church 正贝郡正主基督徒正主教会，在纽约市北边。刘志雄，对，对对，那个刘志雄的妻子，那个爱君王爱君，就是专门就讲家庭啊，就是他都是专门讲这个，他也不讲级别的，就讲这个，就讲家庭，然后带出一些姊妹来呀。所以这一个是在成人主日学里头是要去教导的，免得他们一些只是都是听的，都是圣经的，这些都知道，可是生活不会生活，不知道怎么相处，不知道怎么很多这些，真的是要教导。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请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
好，我们谢谢李姐哈，我们谢谢李老师，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哈，因为这堂课，然后在主题上面更有那个心，然后呢，比如像老师所讲，像挖金矿或吃蜂蜜那样子啊，越吃越甜，越挖越多金，然后每个人金光闪闪。OK， 好，没有打算。但是我们谢谢我们丰盛的主，让我们享受在。哇，让我们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真是彼此来督促，彼此来学习，彼此来帮助，来鼓励，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要好好的扎根，因此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做盐做光，能够活出这个真正生命见证，能看见肉身做活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追求每一个人内心的这个改变，但是我们缺少的动力，有圣灵帮助，充满了有这样的动力，让我们掌握我们所学的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谢谢你今天借用理解的口来将整个圣经一个学习一个读经就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有帮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真的下了决心，好好的来学习，我们这是一生的功课。我们非常的谢谢。然后晚上呢，我们弟兄姐妹要征战的时候，记得回家要讲这个。
他自己参加那个什么。